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今天呢，我们的要思想的经文是接续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经文，继续的来讲约柜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3000多年前发生在迦南地，也就是现在的中东啊，加沙北走廊的北端，与内陆山地相接壤的地方。那个非利士人呢，与以色列人打仗，战场的地名啊叫以便以谢，大家看到我们在上面有个小黄的旗子，那个地方是以色列人屯兵的地方，那边的绿旗子在左边，那个是非利士人。战场的地名叫以便以谢，这是希伯来话，什么意思啊？帮助之时，帮助之时。可是呢，讽刺的情形是呢，在以色列人的帮助之时的地方，他们打仗打了败仗，第一仗打败了，想找帮助，他们就派人到示罗城里，把自己的镇山之宝，就是约柜，给抬到前线来了。这个约柜很了不得呀，是当年摩西领着人在西乃山下所建造的会幕之中的至圣所里边的圣物啊，里边放着两块石板，上面有上帝耶和华亲手所写的十诫。谁想到把圣物搬来，第二仗败得更惨，一败涂地，军民军兵死伤惨重，而且两个祭司被杀了，连约柜也被非利士人给抢走了。所以我们上一讲在讲的时候，我们用了这个题目说，当法柜失去了法力。我们在那个上一讲的时候也分析过了，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呢，在于他们犯罪得罪神，百姓懈怠，长老糊涂，祭司腐败，士师昏庸，空有约柜而失去了神的同在。没有神的约，没有神的同在，约柜不可能凭空带来胜利啊！而约柜丢了，陷入了那些不认识上帝的非利士人的手中，那约柜的命运到底如何呢？人们读到那里的时候，难免会担心。所以今天我们要接下来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这一章的经文呢，就讲到约柜呢漫游了雅什突，大家看这个地方啊，雅什突、加特、以格伦三城，约柜游历了三城。我们看看什么事情发生了，一起来读经，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请。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突。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早，雅什突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框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雅什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雅什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什突和雅什突的四境都是如此。你们可以看得见荧幕吗？那我们读大声一点，我们难得有大家一块读圣经的时间，我们在 Zoom 里边大家都没有办法一块读，现在我们现场可以一块读了，我们大声一点一块来读啊，来继续来读，请。亚什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以色列非利士的首领来聚集，向他们说， 我们向以色列的神的约柜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还有三节，我们接着把它读完。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哭呼嚎，声音上达于天。啊，这段故事我们读完了啊。以色列在我们读这段故事之前，是以色列被打败了，约柜被掳了，人们心里会有疑问，说也很担忧吧，就说耶和华神怎么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啊？这个约柜会受辱吗？会被劈了当柴烧吗？会被毁坏吗？我们刚才读完了经文了，这些疑问都消散了。约柜非但没有如同羊入虎口，反而是像赵子龙大战长坂坡那样啊，在敌人阵中七进七出，打败群雄无敌手。你看约柜到了亚什突，进了大衮庙，非利士人的偶像呢两次扑倒，头断手折，随后满城的人都生了痔疮。约柜再被送到加特和以格伦，那两城的人不仅生病，而且惊恐万分。刚才我们读到经文怎么说的？合成呼嚎。这段描述很有意思的，这个圣经学者呢特别提醒我们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它的角度，它是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讲这些事情的。就是人讲的时候，他是有他自己的站的那个立场和角度的。首先这段经文呢不是按照以色列人的角度来写的，想想看，如果以色列人写这段历史会怎么写啊？一定是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对不对？不仅是扬眉吐气，而且还幸灾乐祸，看看你们抢我们的约柜，你们倒霉了吧，不作死就不会死哈。他也不是从非利士人的角度来写的，那如果是用非利士人的角度来写呢，会对非利士人的心理活动和他们之间的那些争论呢有更多的描写。学者们呢评论说，这一段呢是从约柜的角度来写的，好像在约柜上面装了好多摄像头，约柜啊对，装了摄像头，然后呢把它到的每一地的那个情形呢录下来，然后呢传回来，放在微博上，放在那个微信上给大家看，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哈。所以我今天用这个题目叫跟着约柜游三城啊，就是约柜在那儿走，让我们看约柜看到的东西，然后呢看到真神上帝的奇妙的能力，也看到那些拜假神的人在耶和华神面前的那种窘迫狼狈的样子啊，在已经知道了结果的这样的一种轻松了嘛，知道结果了，知道约柜没有问题了，在这样一种轻松的气氛中呢，来思想人生的重大问题，关于信仰的重大的问题，来思想唯有耶和华神是独一真神，是创造之主，在耶和华神面前一切偶像都站立不住，一切罪人都要跌倒灭亡。所以经文是呼召人来归向耶和华的，也告诉我们跟随耶和华是人生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们要随着经文呢，我们已经读过了，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呢，我们来思想耶和华他是力量之王，他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他可以击败一切的得胜者。经文告诉我们，非利士人打了胜仗，得意洋洋，他们把神的约柜抢过来啊，抬回他们的五城联盟的重镇，那个镇呢是比较靠海的，是叫亚什突。战胜者啊都会喜欢把从对方那儿抢来的东西拿回家去收藏，是不是？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看样板戏，在中国大陆看样板戏，有一个戏叫做奇袭白虎团， 有人看过吗？这是1953年的事儿，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南韩的精锐部队首都师第一团，那个团叫白虎团。那他们打败了白虎团以后怎么办呢？把白虎团的金军旗抢回来，拿回来放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展览，现在你去还能看见，就这个意思。这个腓力士人呢，把大衮庙，把这个约柜呢抬进了大衮庙，这是作为战利品献给他们的神，叫大衮，他们的偶像。战胜者把被打败的人，就是被他们征服的人的那个圣物带回自己的神庙，那是古代中东的一种习俗。这个习俗很厉害，这个习俗是一种信仰的宣告，信仰的宣告。宣告什么呢？我们的神大衮是天下最厉害的，比以色列的耶和华神更厉害，更有能力，战场上的胜利就是证明。所以约柜进大衮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约柜被当作是耶和华神的代表，被当作是耶和华摆在了大衮的面前，这在中国象棋里这叫老帅见老帅啊，这叫单挑死磕呀，对不对？这是非要分出个高下来吗？那耶和华神会应战吗？虽然约柜并不等于神自己，但是耶和华神呢，却利用这个机会呢，来给腓力士人，来给那些拜偶像的人呢上课。在腓力士人来看，耶和华败军之将啊，你在放在大衮庙里，你得向我们的神俯首称臣。没想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怎么说的，次日清早起来一看，发生了什么事儿？大衮像倒了，伏伏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啊，这个腓力士人是大惑不解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大衮怎么会倒了呢？而且脸伏于地啊，这是大衮庙，大衮不可能输的，他是有主场优势的，对不对？怎么输呢？而且这脸伏于地是敬拜的意思，他的意思从神学上看是敬拜的意思，这个五体投地嘛，像是臣子向君王敬拜的仪式。所以我们猜想啊，那腓力士人啊，看到大衮的像伏在耶和华约柜面前，他们很奇怪的，他们赶紧把这个大衮像扶起来，一边掸着上面的土，一边说，大衮啊，这一柜子是我们抢来的，给您玩的，您别当回事儿哈，不要紧的，这个不是您拜他，应该他拜您才对呢，别再搞错了，好好站着吧。结果经文告诉我们，第二天这件事情再发生了，腓力士人以为是个偶发事件，他把大衮的像立回去就算了，但是第二天的事情再度出现，而且这次还是脸伏于地，这次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偶然事件或者是地震了一下怎么样来解释。而且更让腓力士人错愕的，让我们今天的后边的读者读的都错愕的是什么呢？莫名其妙啊，大衮的头和两个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了大衮的残体。第四节啊，请大家注意啊，这个是非常诡异的情形，无法用任何人的常理来理解。你能想吗？这个偶像在门槛上同时摔断了脖子，还摔断了两只手。那大衮是怎么站着的？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料。大衮是怎么站着的？他不可能是这么站着的吧？这是投降的姿势，对不对？但是这样才可能一下摔下去，这个门槛既摔断了手，也摔断脖子嘛。所以那个大衮的像多半是像我们在文革时候看的那种像，它大概是这样的，对吧？大概是这样的。所以他不可能一次跌倒就摔成四节啊。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看过一个老电影，那个电影很老，那个电影是1958年拍的，那个电影叫 The Fly， 苍蝇 The Fly。 这个电影后来被翻拍了，那个电影的一开始就是一桩命案，就是在一个工厂里，在一个工厂的那个加工车间有一个气锤，有一个人呢就死在那个气锤之下，他的头趴在那个工作台上，那个气锤砸下来把他的头砸得稀烂。这个呢，现场呢没有打斗的痕迹，而且呢，死者这个 头被砸烂的这人的死者的手是放在那个汽锤的按钮上的，看起来像是他一按按钮，那个汽锤就砸下来把他砸死了，是他是自杀嘛。结果细心的侦探就去看那个开关的计数器和计时间，发觉那个按钮呢按了两次，说这不可能了，说这个人不可能被砸了一下他又再按一下，对不对？说这个显然不是自杀，是他杀。我就想到这儿，这个大滚这个情形啊，他不可能是自己摔成那样的，这个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你想想那个情形啊，那他什么事情 happen 了，怎么发生的？在黑暗的夜中，这个大滚的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挪动着，蹦着蹦着蹦着蹦到像僵尸似的往前蹦，到门口摔一下把头摔断了起来，然后再摔一下把手摔断了。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没法解释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腓力士人看到这件事，腓力士人也呆了，他们知道这一定是耶和华神行的神迹，不可能有别的解释。所以我们读到刚才这第五节是怎么说的，因此大滚的祭司和一切进亚什突大滚庙的人都不踏大滚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这句话很重要，告诉我们在大滚庙里发生的事情不是梦幻，不是传说，而是历史的真实。这是耶和华所行的神迹，在不相信上帝的腓力士人的风俗和文化在历史当中是留下了记录的。有学者就考证了，说腓力士人不敢踏大滚庙门槛的这个习俗啊，确实存在，而且在加萨地区一直持续到主前一世纪，世代相传了多少时间啊？说将近有100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东西不是编出来好玩的，而是真的发生了，而且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有记载。千万不能把这样的事情当作是神话一笑置之，上帝就是用这些异乎寻常的事情向这个背离上帝的世界来说话，向抵挡神的世界来展现他自己。大滚城中的较量啊，似乎跟第四章讲到的那个战场上的环节，在以便以谢那个战场上的环节呢相对应，我把它写在提纲里。在那里腓力士人在之前是怎么样呢？打赢了两阵，那现在大滚呢两次扑倒是对应的。之前以色列的士师以利是什么样子呢？在门槛那儿摔断了脖子而死，折断颈项死吗？现在大滚呢头断手折只剩残敌，他大滚由胜利者变成了失败者，腓力士人尝到了苦涩的滋味。按当时的习俗啊，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那个将领他是要砍头的，要砍头的，要砍手的。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神迹就是做的这件事情，这场耶和华与大滚的对阵是战场上的延续，也是一个对照，以大滚的完败而告终。请大家注意啊，经文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之前第四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讲到约柜，如果你去读啊，往前读第四章讲到约柜啊，确实是约柜。在第四章讲的时候，约柜是像 The Ark of Covenant，其中有 covenant 这个字在这里边，这个希伯来原文当中也有这个字。因为这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的，约是什么意思呢？约代表关系，强调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啊，他应该有那种关系，靠这种关系他们以为他们是可以得帮助的，他们忘记了自己已经被约了啊。这个所以在第四章前六节往前的时候呢，都还是讲到的 Ark of Covenant 有约在其中啊，但是从那儿以后，第四章的第六节以后一直到现在今天我们读的第五章啊，你去看，如果你是纸板圣经，是比较仔细的那种纸板圣经，它那个约柜的下边那个约下边有点点点，什么意思啊？就是原文当中没有约字了。那它是怎么表达的呢？它表达的是 神贵的意思 The Ark of God， 但是不再说 Covenant。 从第六四章六节开始，不再用约柜而改用神柜。本来呀，在这个之前，约柜和神柜这两个字啊，表达的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是通用的，可以互换的。但是在我们读这个约柜传奇的这个故事当中呢，学者们特别提醒我们说，这是刻意这样写的，把它分开用，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啊，之前不听神的话，不待在神的约中，他们失去了约民该有的那个样式，他们违背了神的约，他们背叛了神的约，所以呢，他们就在战场上失去了神的祝福和保守。那么失了约的那个约柜呢，就不是约柜了，因为约不在了，那仍然是神的柜，所以他的身上还是有神迹。所以呢，再说一次，失了约的约柜仍然是神的柜。那非利士人呢，不在约中，约在他们面前呢，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呢，是神柜。那神呢，作为神，代表耶和华神呢，在他们的面前行了神迹。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分了胜负，让我们看到随从偶像的一定会失败，而真神胜利。第二，他能够辨真假，让我们知道人靠自己是会沉沦的。最后是定方向，这段经文，这整个故事要我们更多的来仰望上帝，在上帝的怀中，在上帝的手中重新得力。大衮庙中的奇事啊，让人看到真神与偶像的天地之别。区别在哪儿啊？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受造物。圣经的第一句话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偶像呢，无一例外，每个偶像都是人手所造的。诗篇135篇说，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我是北京人，我想到的北京有一个白云观，一个道观。这个白云观的特点是它的那个山门上啊雕了个石猴子。那到那个生肖年是猴年的时候啊，猴年春节的时候那就特别忙，好多的人去拜，好多的人去拜。那猴年闹腾的是，特别是春节叫破五，初五的时候，说几万人涌向那一个道观，就为了去摸那石猴子。以为摸那石猴子就有祝福，你看那人就跑那儿去，那儿呢门上挂一喇叭，那人都是那个看那个道观的那些道士都烦了，安个小喇叭，那喇叭说什么呢？说什么？摸一下就请离开，摸一下就请离开，摸一下就灵，摸一下就灵。你可笑不可笑？人把那个红屁股的那猴子关在动物园的猴山里，然后到这儿来摸那个石猴子，你想他能祝福你吗？怎么可能灵呢？这叫脑筋不清啊。据说现在的时候到少林寺上香，说那个香比碗口还粗，一米多长。想想碗口粗的香一米多长，烧一支香就要万把块钱，不是烧香而是烧钱呢。不是偶像祝福你，你拼命烧那个东西，你是祝福那庙里的和尚的。我在想，我们今天要思想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偶像吗？求主鉴察我们。若是我们以为我们做事情凡事可以靠自己，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修炼，靠自己的行为来成就一切的话，那我们就是拜偶像的。那我们就是拜偶像的。偶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个老我，就是我们的自己。我们会觉得自己有挫折感吗？会觉得自己常常有无力感吗？常常会觉得自己烧尽了吗？ burn out 吗？我们要来到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面前，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唯有他能够把我们带回到力量的源泉当中去，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恩典和救赎当中去，靠着主我们才能够在失败的时候重新得力，而且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也没有惧怕。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我们领受了大使命，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有一次，好多年前了，我在芝加哥北面的一个教会布道，到最后我就呼召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举手的人当中有一个中年的姐妹，她举手，我说谁愿意回到耶稣面前悔改，相信他，依靠他，离弃自己的罪来跟随他，她就举手了，我注意到她了。后来我接着呼召的时候呢，她再次的举手，这个姐妹呢，她在那一次的呼召当中，她举了两回手。那我就整个这个聚会结束了，我就去找到她，我就注意到她，我就说祝贺你，你今天举手了，你有新的生命，神的灵进到你生命当中来，你得救了，而且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他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力量，而且呀，你举一次就算数了，你不用举两次，你举一次啊，神就接受你，而且祝福你。然后他说第二次不是给我举的，哎，我说那你给谁举？他说给我先生举的。那太太爱先生也是对的。哎，我说那可不行，我说那不算数，你举的，你这别的事儿你可以替他做，但是信仰的事儿你不能替他举手。结果这姐妹就哭了。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他说我先生不在这儿，他刚被诊断出来有癌症，他说我真的盼望他能跟我一样得到这个永恒的救恩。他的人在哪儿呢？他说他在国内，他需要主。我说在哪个城市啊？他就告诉我了那个城市，就是我的家乡的那个城市。我说我正要去那儿，我说正要去那儿，说你给我个联系方式吧，我去那儿的时候我代表你去看望他，我们也可以讲耶稣的事情。后来我回国的时候就真的去探访这个人家，联系了以后呢，他的地址联系了怎么去那儿就去了。去了那儿觉得他先生住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小区的那个感觉跟别的小区不一样，这个很有一点那个严肃的那种感觉。进了他家，到了客厅，看见他的那个衣服架上挂着一件制服，我一问，我说你在哪儿工作啊？他在国家安全部工作。我心说我这是送上门来了。我在这样一个有特殊背景的人的面前，我有一点深入虎穴的感觉，但是我心中冒出了一节经文，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就问他，我说你愿意听耶稣基督的事情吗？他说我愿意。我就跟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讲耶稣基督是谁，讲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失丧，而怎么回来，怎么能够重新回到这个美好的关系当中，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的眼睛放光。我问他你愿意相信，愿意悔改吗？他说愿意。我说你把你的电脑打开，现在就跟你在美国的太太跟孩子一块来祷告。他就打开，一家人就在跨过这个无线电波啊，跨过这个网络，他们就视频通话，就一起祷告，一起赞美神，一起欢喜快乐。哦，我当时看到一家人一起这样做的时候，那真的是美好。我想到诗篇121篇我们常常读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耶和华是胜利的保障，主耶稣是力量的泉源。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